那本周的话呢，这个整个电影板块啊，我们还是来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的方向，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观点。那分别呢包括像这个 AI 电源啊，上周也做得非常强啊，我们分析师本周也跑了一些调研啊，有一些新内容给大家做更新。另外呢，就是锂电，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随着一些这个二季报开始发布啊，整个锂电板块开始兑现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旺季的这个行情。另外呢，就是这个风电啊，这个本周像不管是个股层面还是行业层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积极的信号的出现啊，给大家做一个更新。那么其实我这边还是先老样子，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体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布局思路啊，包括整体电行这块我们的一个观点。那么上周其实这个周报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建议大家把握这个 AIDC 的这个波动机会，因为在两周之前啊，外资的一些报告对于这个高压直流啊这些方向的这个技术路线，其实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就说这个。去在波动中啊，把握这个布局核心标的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时，上周我们给大家梳理了这个电信板块三条的这个布局思路啊，也是把这个就是有放量和验证催化临近的 AIDC 产业链核心龙头，以及代表确定性的技术迭代方向的这些公司啊，作为三条这个思路的一个首位。那么这礼拜大家看到整个 AI 电源啊，包括叶能啊，表现是非常的这个强势。那么当前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还是重申一个这个围绕 AIDC 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聚焦稀缺的核心标的啊，同时关注这个新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这个布局的思路的话呢，也是两句话啊，这个短期是围绕订单兑现啊，中长期围绕架构的这个升级啊，两条主线去布局。那么待会儿我们这个 AI 电源的分析师文件啊，会给大家做展开的这个分享。那么其次呢，是在这个传统子行业当中啊，我们上周也是这个首推了这个景气度主线下面的锂电和材料板块。那么上周大家看到这个表现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凭借这个半年报预告啊，拉开这个锂电板块业绩催化整个的这个大幕的两家公司，一家是亿纬锂能，一家是富强股份啊。亿纬呢这边呢主要是做电芯啊，扣非是半年报同比增长110%到125%。那么客观来讲的话呢，基于这个大家平时对这公司的这个出货量的这个跟踪，二季度扣非环比这个20%多的一个增长，其实也不算说特别超预期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其实还是给予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反馈啊，当天是涨了10%。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富强股份啊，是凭借这个电解液的添加剂 VC 啊这些材料啊，实现了一个同比的扭亏，并且大幅盈利，半年报这个1.6到2.1亿啊，这个也是这个表现的这个非常强势。那么除了个股层面之外的话呢，上周的这个电话会里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在这一轮的我们看到旺季展望有机会实现涨价的行情当中啊 ，VC 是第一个跳出来啊，开始启动新一轮涨价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礼拜啊，除了这个富强之外啊，其他的一些 VC 的标的也是表现比较亮眼。所以呢，就是说整个锂电板块，我们说这个再重申一下，整个强势的半年报和这个三季度的这个排产旺季共振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旺季的一个行情啊，我们判断是刚刚开始的。那么也是建议大家聚焦这些后续盈利高增长、确定性比较强啊，然后格局比较好的一些高景气的这个赛道和环节啊。待会儿我们锂电的分析师胡渊渊给大家会做一个展开的一个分享。那么除了这个 AIDC 和锂电啊这两个这个板块性的这个机会之外的话呢，其实之前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最近调整比较多的风光板块啊，其实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不管是股价还是市场关注度还是机构的持仓啊，甚至是很多这个被动的这个机构持仓啊，都已经这个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布局风光板块里面一些强阿尔法标的非常好的这个时间点。那么后续啊，不管是潜在的这种行业贝塔的修复，或者说潜在的这个阶段性的啊市场的这个风格切换，可能都会成为这一类标的表现的这种强催化。那比较典型的就是像这个上周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光伏有一些政策预期的时候啊，有一些就像爱旭这样的股票，其实弹性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涨起来之后也没有说这个像板块的其他股票很快就落回去啊，基本上涨起来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维持能力啊，所以这类标的的话呢，我们觉得是比较适合在目前这种这个各方面位置都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啊去做布局的。那重点的方向呢，还是围绕这个BC 组件啊，欧洲的这个海风的龙头啊，这两个这个风光板块里面最强的阿尔法的这个方向去做布局。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半导体板块啊，这个还是应该说是整个科技板块里面这个最火的一个细分方向。那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光伏设备，包括光伏辅材耗材领域啊，可能能够受到这个半导体高景气带动的一些标的啊，一些辅材的一些设备的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那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点。那么待会儿这个 AI 电源、锂电和风电的这个分析师会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展开。我这边就把这个光伏这边，尤其是 BC 和爱旭啊这边的一个本周的有点更新，也给大家再做一个再做一个汇报。那么这个这周的大家也看到，就是爱旭这个是接连公告了这个国内外集中式电站的两个大订单啊，一个是这个库布齐沙漠这个大基地的一个金能旗下的一个大基地的光伏项目，240兆瓦的一个BC 光伏的一个订单啊，爱旭是独家包揽的。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就是这个签了一个埃及的单体最大规模的一个地面内站的一个项目，1.2吉瓦的这个 DC 组件，爱旭是这个一家拿下来的。那么这里面尤其是这个爱旭尤其是这个埃及这个项目啊，我们觉得意义其实还是蛮重大的。一方面就是这个沙漠地区的这个项目，它对于这个组件的抗风沙耐高温的性能啊之类的这种可靠性指标，其实要求是比常规项目来的更高的啊。那这个也体现出来就是公司产品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验证。另外呢，就是埃及其实作为这个中东非地区啊这样一个全球需求增速最快啊潜力最大的一个光伏终端市场的一个代表啊，是这个埃及能拿到这个地方的这么大的一个订单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1.2 吉瓦的一个单个订单的这个体量啊，对于爱旭现在一年20多吉瓦的一个组件出货的这样一个规模来说啊，都我觉得说大单可能都是这个有点低估了啊，是应该称之为巨单啊，所以整个订单体量也是非常大。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就是 但是是接连啊获得这个法国、芬兰、捷克、埃及等多个这个大规模的海外集中式项目的这个订单，国内呢也是几个央国企的这个集采啊频繁的中标。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觉得充分验证了，就是 BC 这个产品啊，它正在从这个以前基本上大家认知上，就是说这个只做分布式屋顶市场，已经很全面的开始向这个集中式市场这个去进军。那么也反映出来，就是艾旭作为一个组件行业相对的新进入者，我们要知道艾旭在这个24年的时候组件出货只有这个2个多吉瓦啊，去年是增长到了10几个吉瓦。那么作为一个组件行业的新进入者，它的这个品牌、它的产品啊，正在快速获得这个国内外主流终端客户的一个广泛认可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项目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对于艾旭这公司来说啊，这个其实过去几年啊，大家对它分歧也比较大啊，总觉得这个奖赏很多东西一直都没有兑现啊。但实际上我们考虑到，就是 BC 这个产品它有一些特征，就是一个是这个单位产能的 CapEx 还是比较高，所以整个的这个盈利水平跟它的开工率啊、出货量关系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艾旭它作为一个组件的新进入者啊，最近这两年整体的这个翻倍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呢，就是持续的这种这个新市场和大订单的突破啊，所支撑的这种这个公司出货量的一个逆势的高增长啊，一定会带来一个比较显著的规模效应。那么再结合这个高溢价背景下面 ABC 组件它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成本优势，我们觉得公司后续这个经营的一个趋势，包括盈利能力啊，率先走出一个行业周期底部啊，并且展示出来一个比较显著的盈利向上弹性，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趋势啊。再加上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反复提的，就是 BC 产品在这一轮的这个专利布局也好啊，企业的这种工艺的这个工艺点的这个控制也好，还是设备的供应这些领域，其实都树立了已经比较高的一个壁垒。那么先发的有优势的龙头啊，未来是在有比较长的时间内去维持一个显著超额盈利的能力的啊。那么这样一个维持超额盈利的能力啊，我们觉得是能够让公司去享受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 PE 估值水平啊。所以这里面也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整个光伏板块里面这个艾旭啊，我们是作为一个独家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推荐啊，这个是我这边本周给大家更新。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请我们团队的宇文健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这个还是非常强势也关注度非常高的 AI 电源这块的一个最新的这个调研和我们推荐的一个更新汇报啊，有请宇文。
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宇文电。那最近的话，我们也是调研了一些电源板块内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包括上周我们看到电源整体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大哈。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认为除了本身这个贝塔层面的这个原因以外的话，我们发现就是从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电源这块很明显的它是在向核心去聚焦的啊，因为过去两年大家炒两年电源之后，发现就是一直以来大家这个诟病就是说感觉板块这边都会比较差一些，但是基本上进入到这个时间窗口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像欧路通、像美特米特这些比较核心的海外链的电源公司的话，也在海外确实是实际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订单层面的话，我们看到有公司就是反馈，可能在未来1个季度到2个季度啊，会看到有这个小批量的海外小批量的出货，以及量产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电源这块的话，应该说是已经过了去炒那个比如说扩散呀这些的这个阶段。那炒2年之后的话，我们认为特别是在 PSU 跟 HVC 这些能够在短期看到业绩的这些方向的话，我们认为应该还是会需要去比较的去聚焦这个核心的标的。那现在在 PSU 这块有产品布局，以及在海外客户这边已经拿到了库的，马上要开始出货或者已经有出货的公司的话，这2年过去之后，其实还是只有麦格米特跟欧通。而且他们也在海外这边的话，像麦米的话，除了过去的这个拿到 NV code 以外，我们也看到他拿到了一些别的 CS 市场的 code 所以整个公司这边虽然说还没有看到业绩大规模释放，但确实从客户进展层面来看的话，已经相比于过去确定性是提高了非常多。在整个这个 AI 的器件，其实大部分都是由大陆的公司去提供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电源这个环节，它其实大陆公司的整个的份额占比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认为大陆公司它在整个的研发迭代的这个速度还有大家的配合度上面的话，包括研发能力上面的话，其实是不弱于，甚至可能会比台湾公司还要更强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一些新的产品上面的话，大陆公司还是有希望能够凭借自己在研发包括生产效率等等各方面的优势的话，能够去抢占一些台湾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依然认为就是电源这块的话，还是就是整个的客户关系这块的话，突破难度还是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会要给这个有海外真正的实际进展的这些公司给予一些这个估值的溢价。那目前像欧通麦米的话，基本上是交易到了大概明年20%到30%的份额。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对应到整个市场空间的话，像欧通这边大概谷歌这边对应到200亿的市场空间，然后麦米这边对应到英伟达这边的话，大概是400到500亿的市场空间。那未来实际上它往上的这个催化的话，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扩容，因为我们看到从 PSU 到 HVC 到 SiC 的话，整个电源这块的这个加热量还是在高速的这个提升过程中。远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大概能达到1000到2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容量，所以这些公司其实就整个跟随行业贝塔去增长的话，其实还是会有翻倍以上的空间。 那其次的话，就是市场份额这边的话，其实20%到30%在电源这个板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已经算比较乐观了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龙头企业像台达的话，他们在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客户这边的份额是达到了70%-80%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啊，所以其实这种状态的话，我认为还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大陆公司它其实在这个20%-30%的份额基础之上，其实还是有上修空间的。然后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也在扩张，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即使目前已经打入了大家可能认为相对比较乐观的预期之后的话，整个行业的层面，包括这个市场份额层面的话，其实相关公司还是有翻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空间。那这个是PSU 跟 HPC，那像 SIT 这些新技术方向的话，我们是觉得也是重点去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看起来就从技术底层原理上去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偏中解决方案。所以它市场不管是从市场层面还是说从产业层面，大家会非常重视这个方向。那 SIT 的话，这里面我们认为特别有这个价值量或者说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个上游零部件，反正就是高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它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是对整个 SIT 的寿命可靠性影响会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零部件。然后目前它的整个的这个研发的情况的话，其实也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那这块的话，能做的公司其实比较少的是远少于 SIT 整机的公司的话，我们是比较推荐的是可力克跟金泉华，因为他们已经在配合国内外的核心 SIT 整机的公司在做相关的这个高频变压器模块的这个开发。这块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卡位跟稀缺性的。那我们认为，如果按照2029到30年行业30个G瓦的 SIT 的装机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两个公司大概都有到200亿的市值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除了这个零部件以外，还有整机公司这边的话，我们认为核心关注三个因素，一个就是有这个客户资源拿到这个产品的规格，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这个中压以上的这种制造能力的和 SIT 经验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去看好阳光电源啊，其次的话像四方、之光电器等等的，他们像金盘，他们已经有相关的样机或者说有客户关系跟高中压制造能力的这些公司的话，那这块未来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在数据中心 SIT 这个领域里面去出海。那新技术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三分电源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短期其实还是能看到一些兑现，因为现在谷歌这边的三分电源已经开始走这个 VPD 的方案了。那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像英伟达，它也大概率会在 Rubin Auto 或者说 Feynman 这一带会上这个 VPD 或者模块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核心受益的环节的话，主要是两个，一个是 PCB 这边的，像中负电路从分离到模块去走的话，它这块这个环节是0到1的提升；另外的话就是电感这边，像博克新材，它的这个价值量的话，也会受益于从分离到模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升级。那这两块的话，其实这个三个电源这块的话，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新技术方向，它其实我们会看到像中负、博客他们今年开始在谷歌、AMD 还有 AWS 这边就已经会开始能看到有一些订单的这个兑现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兼具了 PSU 跟 SIT 的特性，就又有新技术又有短期的这个订单的兑现啊，也是属于卡位非常稀缺的这个环节。那电源这边的话，就我们基本上就这个观点，总结一句话就是说聚焦核心啊，短期看订单。看兑现，然后中长期的话看新技术的升级方向。以上是我的汇报。
谢谢宇文对 AI 电源这块的一个梳理总结和更新。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这个团队的这个锂电分析师胡渊源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最近已经开始披露的一些这个强势的锂电的半年报包括对于后续还有哪些环节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二季度业绩展望的一些这个分享以及整个对锂电板块的一个推荐的一个重申有请胡渊源。
嗨，好的，姚老师，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汇报一下锂电板块的观点。我们是再次重申，就是在旺季前，当前整个这个锂电板块都是重点推荐配置的环节，尤其是看好今年有这个贝塔系列的大行情。首先是总量这边呢，其实上半年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跟现在你们市场预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差。这个动力电池的话呢，在今年全球的终端整车是基本是负的2%的这个同比增长下的话呢，动力电池1到4月份销量是同比增长了32%，累计出口是增长了48%。那这里主要是带电量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国内同期这个带电量的话呢，是这个去年在50多度电是提升到了今年的这个66度电，其中这个纯电包括重卡的车型是走出一个差异化的这个趋势。另外欧洲的话呢也比较超预期，1到4月的话呢，欧洲是销量是同比增长了35%，我们年初是给到大概20%的一个这个增长。那欧洲的电动化率提升需求比较强烈，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新车型的一个这个投放。那么今年的话呢，再加上这个出口退税的一个抢装，以及全球油车成本提升的这个背景下的话呢，预计动力全年的这个增速是有望超预期。我们是给到了这个22%的一个增长，那年初当时的这个增速盘呢是在15%。 另外储能的话呢，一到四月全球的这个装机是翻倍的，其中国内是接近翻了三倍，欧洲是四倍。一到四月呢，这个储能电池累计同比是增长了100%，累计出口是在23%。我们看到储能订单是持续满产满销，是符合预期的高增。目前这个可以看到2027年下半年它的这个订单的可见度比较高，也是到这个明年下半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高景气度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年还是维持在50%的这个高增。全年整个这个锂电的增速的话，我们是上调到了28%，年初是给到22%，所以从这个量上来看的话呢，今年是非常超预期的。那在这个超预期的这个高增速的一个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材料呢是呈现与这个电池增速倒挂的一个这个情形。五六七月的话呢，电池的排产平均每个月环增是在5到10个点，这个是反应代谢不淡。但材料的话呢，就是仅呈这个小个位数的一个环比增长，尤其是像隔膜啊，那整个这个二季度的电池的这个环比增速是在22%，隔膜是只有8%啊，那目前是没有这个新增产能的投放。那如果排产再出现进一步的大幅上行的话呢，将出现比较这个大幅调价的这个可能性。啊，那我们看像这个接下来8到9月进入到锂电旺季的这个情形下的话呢，可能出现这个材料的一个这个普涨大幅普涨的这个情形。再看这个二季度超预期的环节以及个股的话呢，我们是从量还有包括这个盈利改善价格的话是做了一个排序。那首先量上的话呢，整个这个二季度的一个各个环节的一个环比增长的话呢，是电池是在22%。然后这个铁锂正极的一个这个增速比电池还快，在这24%。负极和电解液的话呢，是环比增长了18到19%，隔膜是8%。但是同比去看的话呢，各个环节普遍同比都是50到60%的增长。这个较往年也是非常非常罕见。因为过去比较好的这个景气的时候呢，大概同比就30-40%的增长了，今年是这个高增在这个50%到60%。其中这个铁锂正极还有电池的增速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总量的高增的话呢，也是今年包括一些这个二季度的业绩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支撑。那另外价格还有这个盈利的话呢，我们是首先是这个碳酸锂二季度它的这个中枢价格是在17到18万，完增的是在30到40。那另外是这个电解液的 VC， 一季度它的均价是在15万，三到四月的话呢是回落到了12到13万，当前是重回15万。尤其是本月的话，它的报价是快速上调，这个主要是反映它的库存从一个月左右是去化到了最近的一周，同时它的这个新增供给的这个投出也比较有限。那么现在这个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我们看三季度可能会有二次涨价的预期，也是目前这个盈利弹性比较锐利的一个环节。那核心的这个标的呢，就包括这个华盛锂电。那另外铁锂正极的话，它的价格是从这个38000是提升到了这个二季度均价是在45000。那一方面是反映一个碳酸锂的这个成本的一个上涨，那另外它的加工费在二季度也普遍落地上调了1000块钱。那么看这个吨净利的话呢，虽然这个就是二季度由碳酸锂这边带来的一个库存的这个获益的话，它没有一季度那么高，但是它的经营性这个吨净利是持续上行的，这个主要是受益于加工费的一个上涨，所以整体它的吨净利预计维持高位。那整个这个铁锂环节呢，也是二季度就是这个业绩比较好的这个环节。那核心标的就包括这个湖南运能还有富林轻工。那此外这个铝箔的话呢，二季度呢它是给像这个宁德的这个大客户是普涨1000块钱，那二线涨价是陆续落地。我们看到此外还有这个铝价上涨带来的这个库存收益。那么一季度这个鼎盛万盛的话，它的规模已经同比是增长了27%和130%。那我们看二季度可能会是这个盈利加速兑现的这个拐点，那整个三四季度的业绩都预计大幅增长。那二季度开始就给这个大客户以及二线又继续落地涨价。那核心的这个公司呢，就包括鼎盛新材还有万盛新材。那另外隔膜环节呢，我看一季度平均的这个盈利是在1毛钱，那二季度是继续落地了部分这个头部客户，就包括亿纬，那单法湿法的话呢都有所涨价，盈利是预计提升到1.5毛到2毛钱。其中这个新源材质的业绩是比较超预期的，一季度是在2分钱左右的这个单品净利，二季度是在1到1.5毛。另外这个恩杰和佛穗是保持改善。那隔膜一直是我们在这个材料里是持续强推的这个环节。那我们预计今年是这个整逐季度是业绩改善，同时它可能这个单品净利超预期。核心公司就包括这个恩杰股份、佛素科技还有这个新源材质。那另外的话呢是这个电芯，那电芯环节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是储能以及这个商用车重卡的这个方向的这个电芯供应商。其中这个亿纬的话也是在近期是公告了它的上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告，看到二季度出货是环增20%，其中这个储能也成为主要的一个这个增长。单瓦时盈利是提升到2到3分钱。那么在这个碳酸锂以及像油价这个链条这个原料成本上涨背景下的话，是没有影响到它的盈利的。我们年化去看的话，也是预计能够实现今年给到的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也同样看好就是这个储能以及这个商用车还有重卡这些价格更高盈利更好环节的这个电信供应商，像宁德时代还有鹏辉能源。 啊，那其他的这个环节电解液还有结构件的变化不大。另外这个负极的话，负极它是近期也开始涨价，同时它的这个上半年就受到石油焦的影响，它的吨净利收缩承压，下半年一个是开始顺价，另外一个是这个成本是预计是这个下降啊。那么整个这个二季度的话是负极盈利的这个全年低位，也是看好这个核心公司像上台科技啊，从这个三四季度开始它的一个盈利触底的一个回暖，当前是估值比较低。那以上是从这个二季度的业绩的一个角度去梳理的，业绩是比较好的这个环节，还有这个公司。那另外的话，我们是在这个最近是外发了这个锂电新周期深度系列，从这个行业竞争格局、前沿技术迭代、终端需求演化，还有这个历史周期复盘四大维度切入啊，是择优筛选本轮行情高弹性赛道及具备强阿尔法属性的这个优势标的啊。那其中首发的这个格局篇的话，是以细分赛道格局为这个判断的核心。那我们是这个核心筛选出锂矿、动力电池、结构件、隔膜、铜箔，还有这个磷酸铁锂正极、大族，还有整车出海啊，八大这个细分赛道。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今年开始可能这个锂电上行的这个周期行情有定持续性情况下的话呢，是始终具备配置价值啊，代表公司包括这个宁德时代、阳光电源、恩捷股份、科达里，还有这个德业股份啊。那其中像这个宁德还有阳光的话呢，目前它的估值还不到20倍啊，我们觉得是这个在就是今年整这个锂电行情确定性极高的背景下的话呢，作为这个首推的这个优质的这个重点的配置标的。嗯，那以上就是整个这个锂电板块的汇报。
好的，谢谢圆圆。那刚刚圆圆提到我们后续会陆续发布的这个锂电板块的一个系列的这种这个深度后续这个我们第一篇的这个报告上周也已经这个正式发出了，那我们下周会找个时间给大家再做一个带 PPT 的一个详细汇报也欢迎大家做进一步的关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这个团队的风险分析师彭志祥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本周我们看到这个欧洲海风这块领域，不管是英国的这个亚巴的招标，还是大型的这个下游这个科技企业的这个海风项目的 PPA， 还是这个大金这样亚龙头公司的一些自身的这个海外的布局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进展我们请这个志强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姚老师以及各位投资者，然后我是国际电信的彭志强。那接下来的话，我来汇报一下风电本周我们的这样一个观点的更新。那本周首先从个股层面的话，根据海外媒体的这个报道，本周的话我们去推荐了这个大金重工和安联酋的这个 AD Port Group， 也就是阿布扎比港口集团，是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那双方将共同探讨在包括海上风电供应链、海运物流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包括造船等投资领域未来去进行一些合作。那从这次合作这个对象阿布扎比港口集团而言的话，它其实属于阿联酋旗下的这样一个国有背景的及港口航运包括物流以及工业园区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平台型的这样一个公司。那目前这家公司在欧洲的这样一个布局，主要是通过它旗下的这样一个国际港口运营平台路阿图姆去进行的。那路阿图姆的话是目前在西班牙总共运营有13个码头，包括4个堆场。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金的话在2月份是宣布合作了一个这样一个西班牙的这样一个港口，叫做西红港。那这个西红港的话是不包含在这个路阿图姆的13个码头当中的，所以说其实对于大金而言的话，可以理解为就是新增了13个潜在的这样一个码头布局。那这家公司和大金相比起来的话，其实整体业务的这种互补属性其实是非常强的。那首先路阿图姆的话，它首先是具备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包括港口编组，然后以及运输物流的这样一个经验。那除此之外的话，阿布扎比港口集团的话，今年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巴伦西亚加造船厂的这样一个收购。那这家造船厂的话，其实主要的这样一个造船范围的话，是集中在这样一个海工支持船以及海风的这样一个运维母船这两种船型上。那整体的话，对于大金后续的这样一个全流程的 EPC 服务的话，可以说是一方面补足了这样一个码头编组业务的这样一个经验，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后续的这样一个运维层面的这样一个能力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资源上的补充。那我们预计后续的话，双方主要的合作对象的话，可能就主要是集中在码头编组可能会以就是双方合作拿订单的这种模式去进行。那从整个今年年初以来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在欧洲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母港资源方向整体的这个布局是呈现一个趋势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除了二月份的这样一个西红港以及这次官宣的这样一个和阿布扎比港口集团的这样一个合作，那后面潜在的包括就是英国以及波兰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港口布局，我们觉得也会在今年后续去逐步的这样一个落地。那整体从整个海上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码头资源布局上来讲的话，目前来看可以说是在管装这个领域上来讲的话，公司整体目前看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那整体而言的话，就是我们觉得随着公司整体在欧洲这样一个母港资源的布局持续的加速，那往后面去看 整体在拿单的时候，后续接的这样一个母岗服务的这样一个订单占比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那说到母岗布局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在本周的话，公司去年在十月份签的这样一个含母岗服务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德国的 Genanker 项目，这个项目的业主方在本周是完成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 PPA 的协议的签约。那整体这个项目的话，总共是差不多900多兆瓦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本周是完成了和亚马逊的这样一个600兆瓦的这样一个购电协议的这样一个签约。那从德国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这样一个属性来看的话，因为这个项目在前期还是采用了这样一个负补贴的这样一个机制去做了这样一个拍卖，所以说它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是去给它做电价的这样一个支持的。所以说对于德国的项目而言的话，其实要想完成 FID， 其实都需要找到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找到这样的购电协议的这样一个购买商，去为他的这样的收入未来收入做保证，然后从而来达成这样一个融资协议。那这个项目业主在本周完成这样一个和亚马逊的PPA 的协议签约之后，我们预计就是整体这个项目的这样一个 FID 基本上能够确定在今年去完成落地。那对于公司的这样一个交付上来讲的话，预计明年还是会就是按照正常的这样一个交付的节奏去做具体的这样的交付。那整体的话就是个股层面的这样更新。那从行业层面的话，本周我们看到英国的这样一个清洁能源使命负责人克里斯史塔克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的录制的时候，他在这档节目当中透露就是由于今年去做的这样一个压8的拍卖，基本上可以看作就是英国去实现他们的这样一个2030年清洁电力目标的最后一次拍卖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从今年 AR8 的这样一个拍卖的规模上来讲的话，他觉得就是可能从会和 AR7 的这个规模一样大。那对于克里斯·斯塔克而言的话，他其实是属于英国政府内部去统筹推进就是英国2030年清洁电力目标的这样一个最高的执行负责人。那从他对于英国政府的这样影响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对于政府每年的这样一个差价合约的这样一个预算的制定上，我们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那考虑到就是去年整体 AR7 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样一个拍卖结果总共是 8.4 个 G 瓦，是非常超预期的。那从本次这样一个克里斯史塔克的这样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今年后续将举行的这样一个 AR8 的这样一个海风拍卖，从整个规模上来讲的话，也有可能是实现一个8G瓦甚至说更大的这样一个规模。那根据我们从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欧洲海风各个项目的这样一个并网情况的跟踪，那对于2030年以及2031年这两年而言，欧洲海风的这样一个并网装机规模分别是10个 G瓦以及6个 G瓦。那考虑到就是今年的这个 AR8 的这些中标项目，我们预计就主要将集中于就是2030年以及2031年去实现一个并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整个今年的 AR8 的这个8个 G瓦以上的这样一个潜在招标规模，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对于30年以及31年的这样一个装机的需求波动进行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填补。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到本周英国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官网也是正式的刊登了就是 AR8 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拍卖的时间表。那从整个时间表来看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节点我们觉得有三个。首先就是从整个投标的这个开始的登记的话，是在下个月开始正式的启动。那具体的这样一个 AR8 的预算的公布时间，最早的话是在今年9月去进行披露，那晚一点的话可能会延期到就是11月。那具体的这个中标的结果的话，如果项目整体运行的比较顺利的话，最早是在今年10月份，去公布 AR8 的这个中标结果。那最晚的话是会在明年2月份去进行公告。那除了英国的这个 AR8 之外的话，我们本周也去梳理统计一下，就是目前欧洲各国的这样一个海风项目的拍卖进度。那整体梳理下来的话，结果可以说非常的这样一个乐观。那从今年以及明年的这样一个各国的海风拍卖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和明年两年都能够看到一个20G瓦以上的这样一个海风项目的拍卖规模。那总共预计将拍卖就是今明两年总共将预计拍卖40个 G瓦的这样一个海风项目。那整体这40个 G瓦的这样一个项目，它的这样一个并网时间，预计就是从2031年之后，去陆陆续续的这样一个并网的。那从整体目前项目排布来看的话，就是从往31年之后去看，那目前欧洲的这样一个海风装机量确确实实按照一个每年15G瓦以上的这样一个装机量去走，并且就是目前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年份就是32年，已经能够看到一个就是16G瓦的这样一个装机需求了。所以说从整体行业的这样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整体的这样一个景气度还是处于一个趋于向上的这样的周期。那从推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预计是三一和三二年的这样一个并网的项目，预计它会在2027年前后去陆续的确认它的这样一个供应链订单。我们依然是看好整个国内的这样一个海通出口链在今明两年的这样一个订单层面上去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从推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核心还是首推大英重工，然后其次的话是建议关注包括金雷股份、天顺以及东南这些其他的具备潜在的这样一个出口可能的这样一个风链的企业。那以上的话就是本周我汇报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内容。
谢谢志强。对这个风电，尤其是欧洲海通这边的一个更新推荐。那以上就是这本周我们国金电信本周会的这个全部内容这个我记得这里也简单做个总结，就是围绕这个 AIDC 的这个电源这个核心的一些能够有兑现的标的代表技术发展方向趋势的一些代表的公司，以及这个整个锂电板块包括风电和光伏在整个的这个持仓市场关注度和股价都处于低位当中的一些极其显著的这个强二的这个标的这些是我们这个目前这个电信板块重点推荐的一些主要的方向。那以上就是本周我们国金电信每周会电话会的这个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我们下周老师先再见，谢谢大家。